再次来到你面前，来到你圣灵的面前，来领受你亲自的教导。
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拉比，唯一的老师，你是真正要把道放在我们的里面来建造我们生命的主。求主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心，用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好像我们在认识你的里面更加的清晰，好像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更多的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能够靠近你，更加能蒙你的喜悦。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的第八课呢，第十五到第十六章这一课，在整个使徒行传的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课。这一课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湾的弟兄姊妹叫转捩点，大陆叫转折点这一课非常重要，是在我们整个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所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面对的是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的教义，我们所信仰的这个里面有个教义的问题，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信仰所诠释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所遵循的到底是什么？那在教义和传统之间有一个那个门，你打开，没关系。在这个教义和传统之间有一个张力，那这个张力必须要解决。所以看起来在我们这课里面看起来是有关一个行割礼的事情。那关于行割礼这个事情当然也非常重要，在整个信仰当中它在真理的这个意义上很重要。那从这个事件的里面也可以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传统教义和真道之间到底这个关系应当怎么处理。所以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传统的当中有你们的也许是增长，因为你在这个教会背景里长大，这个教会的传统是这样，然后呢你对这个传统的遵循和你对神的道的了解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调和的关系？换句话说，你是不是把教会里面的传统当成了教义？有没有了解？那我举个例子啊，刚好也听到有弟兄姊妹分享啊，在国内的家庭教会，所有的姊妹不能穿裙子，一定要穿裤子，这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传统。姊妹到教会来不能穿裙子，只能穿裤子。但这件事情在西方教会若干年前只能穿裙子不能穿裤子，在国内家庭教会是只能穿裤子不能穿裙子。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到底这个装束应当是怎么样？因为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它有它的这个传统，它有它的这个诠释。在西方的这个教会里面它的传统从哪里来呢？圣经说女人不能装扮成男人的样子，男人不能打扮成女人的样子。那他们认为女人的样子，裙子是女人的样子的代表，裤子是男人样子的代表，他以这个为他的诠释，以后就形成了这种的传统，女人不能够穿裤子，只能穿裙子。这是西方教会从这里来。那中国人的教会从哪里来呢？为什么只能穿裤子不能穿裙子呢？也许我猜，因为没有圣经的依据，也许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也许是这样。我不晓得它的根据从哪里，我知道西方教会它只能穿裙子不能穿裤子，从这里来。但是中国教会这个传统哪里来不知道。那这些的事情是非常影响我们的信仰的，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如果我们在传统和教义上我们不能调和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律法主义的里面，很容易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失去了圣经所说的在真理里面的那个真正的自由。那这一个点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到底我们所信的是那个核心的真理，还是所信的是传统？那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突破。那现在天主教最大的一个问题，天主教很多的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天主教活在传统的里面，他们很多是他们整个教会的传统，并不是圣经的教导。你还记得耶稣在这个福音书他跟法利赛人怎么说？ 他们说，他说什么？你们用人的遗传废弃了神的诫命，你们把人的教训当作道理来教导人，你们拜我也是枉然。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这些的信徒，我们这个信主的人一定要突破这一点，那个核心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不要落到传统当中。当然我必须要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很多教会守住传统不放？为什么？比如说现在从我们的视角来看，穿裙子穿裤子的事情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为什么他们会抓住那个传统不放？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在核心的真理上真正的能够抓住，没有真正掌握好核心的真理，所以他用一些传统来做他的 secure fence， 了解吗？用他的那些的行为作为他保护他信仰的一种的安全的这个岛，用这个把自己圈在里面，觉得这个就是安全的，在保护他的那个信仰，那个信仰的根基没有在磐石上，所以他用其他的方式来保护，就会落到一种错误的里面。那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些的问题。所有的教会如果固守住传统不放，有些很多的传统你看起来是很可笑的那种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落在这样光景的当中。所以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已经对付，十五章开始已经开始对付这个事情，传统和教义之间的调和。那这件事情的起点起因是有关割礼的事情，那它的这个 trigger 从割礼来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哈，十五章，我们今天讲十五十六章。那十五章呢有耶路撒冷会议，这个是整个初代教会第一次整个教会有关教义上的一个会议，第一次。那这个有关教义上的会议呢是和谁有关呢？是和外邦人有关，因为在原来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他们似乎没有有关教义的问题，因为在整个旧约的里面他们已经形成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传统和教义之间并没有冲突。但是一旦外邦人进入教会以后，一旦耶稣基督的救恩从一个民族扩展到万国万族以后，这个整个的教义在真理上，它有一个，耶稣说我来不是废去律法，是成全律法，他成全了这个律法，他把这个整个的信仰的经义把它解出来。那这个经义一解出来以后，立刻所产生的冲击力就是传统的问题。那这个传统是犹太人旧约的那个传统，那这个就产生了这个冲击力。他们没有坐，后面还有椅子吗？或者去隔壁拿一下，我们隔壁很多椅子。那在这个里面，割礼就成为一件事情出来了啊。那这件事情，犹太人十五章第一节，有几个犹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犹太人是传统的信仰，是犹太人的背景的这些的信徒和外邦人说，你们不这样做就不能得救。外邦人吓坏了，因为我们没有信仰的传统，他们是这个祖宗就是信这个神的，他们 suppose 应当更了解这个信仰的根基，更了解这个信仰的主要的核心的真理。然后他们传了这样一个信息以后，外邦人慌了。那在这个情形下，后面你看第二节，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都是犹太人，在保罗外邦人的使徒，巴拿巴跟保罗一起在外邦人做宣教，他们与他大大的纷争辩论，因为这件事情不能够妥协的啊。你前面几章我们讲过，巴拿巴是个好人，巴拿巴非常 nice， 但是你看巴拿巴和保罗在一起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为什么？因为这是核心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根基性的事情，这个事情如果不解决，整个外邦人教会或者说整个教会都会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啊。在核心的真理上必须要坚持，那这个点呢，在这个调和上面很重要。那个马丁路德他曾经讲过这个保罗，他说保罗在真理上是一根铁柱，绝对不可以摇动的，一定不弯的。 但是在非真理上它像一个芦苇一样，不管真理的事情它像芦苇一样，它可以吃肉也可以不吃肉，它可以做犹太人也可以做外邦人都可以，只要为了福音的缘故，它那些都可以放下自己的，但是在真理上它绝对不能妥协。那在这一点上也是我们所有信徒应当效仿的榜样，我们在真理上要特别的坚定的，很严肃的，很认真的，很清晰的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不关真理的事情上，那个是表达我们爱心的时候，包容啊，这就很重要。但这两个点上千万不能 mix up， 千万不能够混在一起。那这个时代最大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就出在这个点上，有没有了解？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教会不讲真理，他说什么？因为他讲爱心，讲爱心就把真理就放掉，因为你这个人太坚持了，太这个太这个绝对了，这个带有爱心嘛，所以那边妥协一下没问题，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个信仰完全不是这样啊，在信仰上要非常清晰的，在爱心上要无限的广啊，这个点上要了解。保罗和巴拉巴他们两个在这件事情上和他们大大的分争辩论，那为什么他们传真理传有割礼才能得救？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哈，犹太人他们并不是种族主义，犹太人接受外邦人成为犹太人，但是他必须有三个步骤，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割礼、水洗、献祭。经过这三个步骤以后，外邦人可以规划成犹太人，必须要经过这三个步骤。那割礼为什么他们会坚持？割礼代表什么？立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实行割礼，然后你的后裔都要和他立约。水洗代表洁净，这代表赦罪。那这三样事情他们必须要做才能规划成犹太人，规划成犹太人以后就可以敬拜犹太人的神，就可以蒙犹太人的神耶和华的祝福，这个是他们坚持的点所在。所以他们坚持这个割礼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但这件事情和旧恩的真理不符，因为旧恩的真理把立约的这件事情、洁净这件事情、赦罪的事情全都归在基督的救赎上，基督的救赎把这件事情全部的完成。那关于这个立约的事情，神和人发生关系必须立约以后才能发生关系，没有跟神立约的人跟神没有关的，那个关是指有神的祝福的。那在这件事情前面我们看过哥尼流事件，大家还记得哥尼流事件吗？哥尼流圣灵是在没有规划成犹太人的哥尼流一家直接的降临，所以保罗在讲到彼得在讲到的过程的里面，圣灵就降临了。圣灵降临以后，彼得就说，原来神也悦纳外邦中那些敬虔的人。圣灵直接的给他们降临以后，彼得说，那我有什么道理不给他们施洗呢？既然圣灵已经给他们施洗了，那之前的道理是什么呢？之前的道理是行了割礼以后才能施洗，你了解吗？然后圣灵直接降临下来以后，他说圣灵已经降临下来了，不需要行割礼，因为神是直接和他立约的，所以就直接的给他们就施洗。那这一个变化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万国的福音，他是直接与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立约啊，和每一个人不是民族，和民族立约只是犹太人，和每一个人立约就不能再有割礼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得到升华的一件事情。好，得救的事情、蒙神喜悦的事情必须要有立约， 没有立约不可能得救。那个立约是指神的拣选啊，是指神对我们个人特别的恩典和拣选，这个是立约的意思。因为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救赎，他与我们立约是给我们得救的机会。所以立约是从开始就有的，亚伯拉罕最早哈，亚伯拉罕哥里立约的，然后雅各、以色列，那这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从这边转下来，耶稣，换主。那这一个变化，是因为耶稣基督来，把这个从亚伯拉罕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民族所承载的福音，在耶稣基督显现以后，赐给天下的万国万族。那这个割礼从这里开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结束了，割礼这件事情到这边结束了，到耶稣基督来以后这件事情结束了。那这个是圣经所诠释的这个福音这个体系，它已经完成。然后这个救恩就从万国万族也变成了个人性。耶稣基督是每个人的头，变成个人性的，就不是家族性的，也不是民族性的，是个人性的。那这个转变很重要。在过去的犹太人的里面，他们所有的人是割礼立约，是跟谁立约？跟父亲的家和丈夫的家立约。因为割礼是行在男人的身上，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上帝是和男丁立约，是和亚伯拉罕立约，是和亚当立约。因为这一个堕落，人类的起始是亚当，人类的堕落是亚当，所以他在这个起始点和堕落点上立这个约以后，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到耶稣基督来以后，这个变成个人性，一定要变成个人性。为什么？因为姐妹不再靠父亲得救，不再靠丈夫得救，因为你的父亲可能不信主，你的丈夫可能不信主了，你了解吗？所以所有的都变成个人性的，两个人在床上取下一个留下一个。所以割礼的事情一定要废除。那这个是在整个旧恩的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这个点上不单在旧恩的真理上，我也讲到在教会的传统上，那后面会有提到一些有关教会传统的问题。好，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在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保罗和巴拿巴呢要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为什么保罗他不直接说我所说的就是真理，我不需要和你们去说，因为我从神直接领来的启示嘛。在加拉太书保罗也说嘛，我和那些使徒那些出名的没什么关系，我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领来的启示，所以我这样教导你们，不要听他们有关割礼的事情。他跟加拉太信徒这样讲。但在这件事情上，耶稣保罗却和巴拿巴回去耶路撒冷来和他们开会。为什么要这样？那这牵涉到传统和教育之间的调和的问题。真理上是要坚持，但是和传统要调和，因为他们必须要顾及原来犹太教的背景的人，他们所有的是在行割礼的过程的当中，现在他们面对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应当怎么办？如果说不需要行割礼，那这个事情道理在哪里？犹太信徒一定要明白，如果他们不明白，他们没有办法再持续这个 他们这个信仰当中，他们会有很多的矛盾会出现，所以必须要调和他们的背景和新约圣经所教导的救恩真理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所以他们开会来决定这个事情，然后和谁开会，是不是把所有的这个信徒招在一起投票？嗯，大家觉得哪个好？同意这个的举手，同意行割礼的举手，同意不行割礼的举手。如果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会，是把所有的耶路撒冷的信徒全部招在一起，他们说投票，同意行割礼的举手，同意不行割礼的举手。大家知道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啊？得出来的结果一定是行割礼，因为整个犹太信徒他们都是行割礼的嘛。你要让他会众举手，大家全部举手行割礼。那为什么要找这些使徒和长老？因为他们得到神特别的启示，耶稣对他们有特别的启示，在一个救恩的真理的上面，这一个转折点上，他们有特别的启示。那和他们一起开会也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在神面前都得到神的启示，使徒他们的位分是一样的。我说哈，这个使徒哈，在当时的时候，十二使徒有他们的位分，到后来所有的都是职分。在当时，因为他们直接领受耶稣来的启示，他们所说的话、写的信等于新约圣经，所以他必须有神给他特别的那个位置，圣灵给他特别的这个 authority， 让他们来建立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所以他们之间有开会，开会以后讲话了，彼得讲话，雅各讲话，最后信徒大家都顺服，出来一个结果，雅各出来一个结果，他说什么呢？二十节，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和污秽的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四条：偶像、奸淫、不能吃勒死的牲畜，也不能吃血，这四条。我请问这四条都是在教义的层面，还是有传统的层面？啊，大家看这四条，比如说这个吃血的问题，我知道这个香港人吃血哈，这个猪血粥啊。那个台湾也有吃血是吧？啊，然后还有哪里吃这个血肠灌血肠的哈？这个中国哪里吃血肠？四川是吧？
东北
吧。哦，东北也吃，东北也吃血肠。OK。好，那我请问大家信过主以后，信主以后有没有吃过血？
吃过。
啊？有吃过，没吃过。那我曾经在加密讲一篇道哈，有关吃血的问题。我说，如果你做菜，你自己是做饭的人，你拿一块牛肉没有血的，然后你一刀切下去，你能把牛肉里面血挤干净，没有完全没有血，你才炒牛肉吗？你能吗？你做不到的嘛。肉里面肯定有血的，没有熟的，你炒了菜以后没有熟是什么？因为里面有血嘛，所以没熟嘛，对不对？熟了以后是什么？那个血熟了，是血炒掉了吗？没有吧？这个我们做饭的人都知道嘛。你不能够完全解决那个血的问题。那这一个是在教，在传统的层面。那这个不能吃血的事情，在当时是说那个血流出来的那个情况，你不能把流出来的血吃掉，要把它像水一样倒掉。但是流在肉里边的那个血，你不能 100% 把它剔除掉，否则它就不是肉了。是吧？是肉一定会有血的。那这个是在传统的层面，不是在教义的层面，在这个规矩上面可以去遵循。那在这一点上，谁都做得到。那信主以后吃血是就悖逆神吗？大家怎么看？不一定啊。我信主以后我就不吃血了。为什么不吃血呢？啊，保罗说 不吃肉都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其他信徒信心的缘故，因为这个缘故我在神面前守住，所以我一定不吃血的。如果有人不信主的请我吃呢，我也不吃。为什么呢？我趁机跟他传福音，我说我不吃血。为什么不吃血？我说我们的信仰在里面，我说血不是问题，只不过我守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是这样教导，我不觉得吃血是问题。这个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但是呢，我为了这个信仰的缘故，所以我宁愿不吃血。不是吃血不等于犯罪，但是我不吃。那这样的话会把福音传给他。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你到底要不要吃血？我在圣经里面只有使徒行传这一段他说不吃血，到后来罗马书保罗说凡市场上所卖的都可以吃。那市场上卖血，他卖血肠，他说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那这个方面你要去调和。那我们和犹太信徒可不可以吃血？不可以的。我们和传统的信徒在一起不要吃血，就这样。所以我对我自己的限制就是，我做了传道人，既然圣经有这样明文的这样说，我在传统上我绝对的顺服，但我不觉得那是教义的根基的问题，所以我不吃血，是这样子。这是我的信心，可以吗？所以在这个所得出来的结论的里面，割礼不割礼这个是教义性的问题，吃血不吃血是传统上的问题。在这个点上这两方面都有，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教导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两个方面上是都有的。有些教会它有传统，我们不是把它的传统全都打翻，也不是在不违背教义的情形下面我们尊重他们的传统，但是不能因为传统的缘故把教义都误解了，那这个就是问题。了解这个次序吗？不违背教义的情况下我尊重他们的传统，然后在他们的传统的尊重的里面让他们知道神的教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里面有信心的问题。在罗马书十四章特别讲到，有些人信心软弱，你信心强的要去包容他，否则你会绊倒他。 OK， 好，那这个是这个问题我们就过了哈。好，也勒死的牲畜，那这个就很难的，因为本身这个如果你在国内要吃狗肉，狗都是勒死的，是吧？不是啊，不吃狗肉啊，将来晚上不吃狗肉，将来吃狗肉像吃人肉一样的。这个我们中国人会吃狗肉，我们在东北，在这个朝鲜人吃狗肉，很多的牲畜你不晓得它是，有的真是勒死的，你不知道。那你去餐馆吃饭，你也没办法调查说你这个肉是。这个牲畜是拉死的还是这个杀死的还是勒死的，你也不知道。那这些我们只是在我们的信心的层面，我们守住哪些是要守住的，哪些教义性的，哪些传统性的。好，警戒偶像，这是传统还是教义？啊？警戒偶像传统教义？警戒偶像是教义啊，你拜偶像还怎么拜神啊？那个一定不可以的，是吧？奸淫是教义还是传统？当然是教义了。所以在整个旧约的那些的律法的当中，哪些是教义层面的，哪些是传统的层面，我们要晓得分辨。不是把旧约全部都丢掉，不是。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废除律法。那这个成全的这个层面，我们要了解在哪个层面在成全。那这个对我们整个信徒在我们信仰当中的 practice 很重要，非常重要。建立我们的信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接触教会，你自己在建立过程当中很重要啊。这个在国内家庭教会有很多的这方面的困难，有些的老信徒信得比较久了以后，有新的人去了以后，他跟他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这个很多的问题啊。包括有一次我讲到，我听有一个弟兄讲，他妈妈在国内家庭教会一个老基督徒老信徒，然后有人来了，新的慕道友来了，他说有病，那个洗礼池的水你拿出来喝就能治病。这误导他了解，你看在教会里面他不了解这个福音的真理教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他按照他的理解，按照他所认为的就随便的在讲，那这个是很多的问题出现在教会的里面。 那新信的新来的人他不了解，他是老信徒，他应该要全明白。他这么说，要喝那个洗礼池的水就能治病。他一种落到迷信的里面，另外一种他转身就走了。不信你们说的什么呀？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了解这一个点，教育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好，这个事情解决以后，两个都照顾了，他们就跟外邦人说，外邦人他们听了以后，整个教会就平安了，没有问题了。好，解决这个问题。十五章前面这个问题解决，后面看哈，三十六节出状况了，保罗和巴拿巴吵起来了，这两位在主里面忠心服侍，一起同工这么久，一起为了真道去打仗的，去耶路撒冷的，现在他们吵架分开了。 OK， 他们两个不同意见，那要去宣道，要去出去宣教，巴拿巴要带马可，保罗呢却不想带他，因为马可呢曾经离开过保罗。为什么离开呢？他是有点怕吃苦回去了。马可是富家子弟，在圣经里面马可楼啊，他家里有很大的一个房子，大房子，富家子弟，所以他吃苦上不太行。那保罗他出去宣教说，我出去宣教是要打仗的，不要说吃苦，可能要送命的，这个马可不能带。巴拿巴说要带他，巴拿巴为什么说要带他，保罗为什么不带他，保罗有保罗的道理，巴拿巴有巴拿巴的道理。巴拿巴说，这个信徒从开始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你要带他嘛，你要让他操练嘛，他才会成长嘛，你不能就把他丢掉嘛。两个不同的意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公婆就吵架就分开了，就这么个情况。那这个里面谁错呢？有没有人错啊？有没有人错？那选呢？谁错？保罗错还是巴拿巴错啊？所以现在教会的结论都是保罗错的，很多普遍得出来结论就是保罗错。保罗哎呀，太没有爱心了啊，不像巴拿巴有爱心。巴拿巴当初怎么样把你从大树找过来，成全了你，现在你不懂得成全马可，这是现代教会流行的说法。如果你前面听过黎明弟兄讲的那一课，巴拿巴找保罗来到这个安提阿，不是成全保罗，那个解释是错的。因为巴拿巴必须要把保罗找来，巴拿巴是好人，他有爱心，对于外邦信徒爱心是非常重要，他看你是好人有爱心，他才愿意了解你的信仰，看你是坏人没有爱心，他转身就走了，因为他没有信仰的根基。所以外邦信徒所有的信主的起始点切入点基本是从人开始的，看你这个人怎么样。也很多外邦信徒，我们现在国内信徒来了以后不去教会，为什么？那个人不好，很多数是这样子。我们受人的影响，因为我们原来没有旧约的背景，犹太人他不理你人怎么样，你人怎么样和我无关，你坏人我不能因为你是坏人我离开神，那我自己没有这个神的祝福，那不太傻了吧？你坏事关你的事，你跟神之间神会处理你，我要做好的，我在神面前要跟着神走，这是犹太人的背景。外邦人不行的，他们透过人来认识神，所以人对他们的影响很重要，起始点非常重要。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个切入点建立是巴拿巴，巴拿巴是好人，他特别 emphasize 那句话，所以很多人归信了主，被圣灵充满。然后不行，单单做好人不够，现在很多教会停留在巴拿巴做好人的这个层面不够的，一定要把保罗起来，请过来大树的这个保罗扫罗，因为他在真道上很清楚，做了好人以后来到教会要教导他们在真道上的根基。所以那一段的圣经是整个新约教会外邦教会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那个信息，在那个里面就要有爱心，要有真道的教导，次序从爱心开始，真道的教导接下来跟上，这两方面一定要有，否则没有办法建立起教会。你停留在爱心就变成个 social club， 变成个互助会，没有神的道不行。刚开始你有很强的神的道教导，他不听的， 你用爱心把他吸引到神的面前，他知道你爱他，所以你在给他教导真道的时候，他愿意打开耳朵来听，慢慢被建立起来，那个信仰才会建立。这是 typical 的 Gentile 的 church， 标准的外邦人教会的建立的模式，就是在巴拿巴和保罗在安提阿教会所建立的那个模式，那是第一间外邦教会所建立的。所以那个是核心的信息，在那段圣经非常核心的信息，是那个 message。 那这个是保罗的重要性。然后到后来他们两个的 emphasize 是不同的，保罗在真道上是非常的强调，但是并不是没有爱心，巴拿巴在爱心上特别强调，也不是离弃真道，前面讲过他跟保罗一起打仗的，为了割礼的事情，主要他们强调的重点不同，所以需要在一起配合，这个教会才能够完全。了解吗？外邦人教会是有这些的需要，爱心和真道两方面都要需要。犹太人教会相对来说真道很重要，有了真道以后他们可以变卖家产，外邦人不行，但我们做不到，所以必须爱心开始。所以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这个推动，让我们了解这个建立教会很重要的这些的信息。好，那既然是这样，他们两个的特点不同，他们的恩赐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所以他们对巴拿巴的看法是按照他们的领受有不同，无关对错的事情。后来保罗带领这个希拉去了以后，就关到监牢里面，差点没打死，就在后面十六章。那可能带了巴拿巴，带了马可去，马可可能真的就跑了，是吧？他带了希拉去，希拉他就很有这方面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勇敢，他就可以跟保罗一起。然后呢，巴拿巴带了马可以后，他真的就把马可慢慢的用爱心把他慢慢建立起来。后来马可去了，马可归了。所以在神的手上，这些都是好的。神用不同的恩赐、不同人的领受来建立不同的人，但是无关什么谁对谁错啊。在这个里面，我不太同意现在流行的说法，啊，一定要讲个对错，我看不是。这个里面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按照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神需要很多的人在不同的层面来服侍，就是这样。所得出来的信息是这个，我们人是有限的，巴拿巴有限，保罗也有限，但是他们有他们恩赐的地方，按照个人的恩赐来服侍神，在主里面就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整全的一个服侍，是这样，可以吗？你们可以不同意，同意我的看法，这个同意 Peter 的看法，保罗的我的领受是这样。 OK， 后面十六章一到五节，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有没有问题？刚才大声喊说不能行割礼，现在他给提摩太行割礼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给提摩太行割礼？问这个问题，是保罗自我矛盾吗？是保罗妥协吗？所以这个是传统和教义之间的调和。前面所说的不行割礼就不能得救，保罗说割礼跟得救没有关系，但是呢，在传统上他是尊重他们的传统。说提摩太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他带领提摩太服侍，因为他将来提摩太服侍的方向很多，他也服侍各地的犹太人的会堂，他也服侍外邦人的教会，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给他行了割礼，他两边都可以服侍。这个是传统的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保罗他不是绝对的 extreme， 不是的，他根据这个情况。那提摩太了解不了解保罗为什么给他行割礼？了解吗？提摩太了解，他知道为什么，所以他愿意。所以这个是在教会的里面，从前面建立教会，然后怎么样在教会的里面教导和带领信徒，在使徒行传后面的这个章节里面会看见，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调和的点，我们需要来学习。Okay。 好，第五节，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好了，这就过去了。后面第六到第十节，在这段圣经我在下面也曾经讲过一篇道， 这段圣经圣灵禁止，然后耶稣的灵不许。他们本来想去这个亚细亚，圣灵禁止，又想去比推尼，耶稣的灵却不许。前面在这个讲到安提阿教会，保罗和巴拿巴出去是经过禁食祷告，然后圣灵和他们说为我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他们是绝对寻求圣灵带领的人，对不对？保罗和巴拿巴，保罗一定是常常寻求圣灵带领，他到底应当去哪里？但现在不许，禁止，为什么？他想去这边，圣灵不许；想去那边，耶稣灵禁止，为什么？嗯，很重要的，为什么？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保罗他仍然是人，所以使徒行传在这里面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圣灵是在整个事情上有绝对的权柄，圣灵会给保罗权柄，但是圣灵自己有绝对的权柄，真正带领整个事情的是神自己，并不是人。无论这个人被神多大的使用，真正带领的是神。那这一个所带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我们不能迷信任何人。大家了解不了解？很重要的。因为在教会现在里面有很多教会，可以说是我讲的重一点，很多是捆绑在这个传统当中的那个教会，很多是迷信人造成的。我就想尼多生的这个体系，小群教会，尼多生的确是非常的属灵的，对神的领受各方面，他个人一点我不觉得有问题，但是他下面的信徒没有在这个点上有突破，他们太多的迷信尼托生，结果把尼托生所做的教义的事情和他传统的事情全部当成教义的事情，你们了解不了解？所以对教会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迷信人，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会出现，不能够迷信任何人，无论他是谁，只能信神。那个人他仅仅是上帝的器皿和工具，上帝用他开启我们明白圣经，去真正的信神而不是人。那在这个点上不容易的，很多出信的信徒比较容易跟人的，外邦信徒比较容易跟人的，因为原来我们的这个背景当中的神可能就是人。那毛泽东也成为这个神嘛，是吧？曾经造神过一段时间，毛泽东死的时候，我读小学也哭得一塌糊涂，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反正大家都哭嘛，所以也跟着哭嘛。小孩子很容易哭，看老师哭在这儿啊哭，哭完以后回家干嘛？不知道。迷信的问题，在信仰的里面也很多迷信的问题，包括我们福音派教会，所以迷信某个牧师、某个传道、某一个名人，他说的一定是对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非常危险的。就在这段的里面特别用两次的禁止，不是一次哦，两次的禁止告诉我们，圣灵是在整个事情上面的带领人，他超过所有的人。就算保罗得这么大的启示，仍然在圣灵面前他有不明白，有看错的地方。所以他想去亚细亚，那不是圣灵的意思，想去比推尼也不是神的意思，不是保罗每一次他所做的决定都是神的意思。那如果是那样，他就等于神了，可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把个人的看法绝对化，就等于把自己和神话等号，这个在信仰的里面我们要小心。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已经摆在这边了。然后马其顿的意象，另外再开启他，还是神开启他，赐给他马其顿，让他去马其顿。当然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曾经分析过这段的经文，因为当时保罗所在的地方和他要去的亚细亚和这个比推尼，这两个地方都是比较近的，离他们这个原来服侍的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属于这个我们叫这个向外拓展。 好像开这个 franchise 一样啊，加拿大你在 Tim Horton 在多伦多开，然后慢慢再建立出去。这个是 human mind， 人的思想。以为我有这个力量，我有这个积蓄的这个中心以后，我就可以慢慢向外拓展，从人的头脑来，从人的智慧来。所以在整个服事的当中，在我们跟随神的里面，另外一个点，个人的智慧一定要服在神的权柄的下面。你现在你会发现，在现在如果你接触教会，包括很多所谓的宣教策略，原谅我说，我不是说宣教策略都是错的，但是我看见里面很多人的东西，很多人的东西都是我有多少东西，然后我能做多少事情，我有多少的资本我就做多少的投资，我有多少钱我就花多少的这个可以做多大的事情，这些都是 human mind。 在神的面前从来不是这样，神是从无到有的神。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时代非常非常大的问题，特别是北美洲太多的这个 smart person， 太多 knowledge people，所以他们在整个教会里面所带出来的东西很多是从人来的东西，限制在从人来的里面。所以人有智慧有能力这个不是错，问题是要被神使用才可以，一定是在神的带领下面超越人的这种的限制才可以，锁在人的自己的这个里面，这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挑战哈，包括你现在你们看很多的这个书哈，我们会有些摆一些的这个教会书摊，现在近几十年所出的这些的有关神学的书，我请大家特别小心，你可以去买，但是你要小心了。从我的眼睛来看，近几十年所出来的这些的书，我自己看，可能真正在神的真道上面有一些根基的越来越少。死人的书比较好，死去的100年前200年前那些人在神面前那种敬虔的生命所带出来的，包括英国的美国的有些很好的牧师，也包括尼托生的书也是很好的，最新的这一批的那些的博士博士后，但我不是博士，我不是进入他们，但是我请大家要了解，一定要圣经来对照。OK， 好，不多讲，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后面，哎呦，我又时间又不够。16章后面，吕底亚归主，吕底亚归主的话，大家特别留意有一句话哈，14节的后半部，吕底亚是怎么信的？他听见了，怎么听见的？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真正信是主开导他的心，让他听传道的人所讲的话。所以我们传福音让人信主，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不是我们有什么口才，不是我们预备了多少的套路，是主开导他的心，用我们所讲的他就可以听懂这个福音。这个是核心点。好了，可以了，过了啊，不讲。后面有很大的一件事情，在腓立比，保罗的传福音，结果有个鬼帮他传福音，啊，鬼帮保罗传福音了，大家看到没有？有一个使女被鬼附的，17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于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啊。会不会很兴奋啊？鬼帮助保罗传福音啊，保罗有没有鼓励他继续跟着我？有没有啊？多日跟着他，他烦了以后就把鬼赶出去了。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啊，我又再讲一次，这个千万要小心。说在台湾有个小村庄，原来有一个是拜五鬼的，邪灵的拜鬼，后来有一天他就不拜鬼了，他就说大家都信耶稣，结果这个村庄都信耶稣，整个村庄就都得救了。混乱神的道，鬼怎么能传福音呢？鬼是不能传福音的。福音的根基是什么？是神的道，是内容，是圣灵自己的工作。鬼为什么他要传福音呢？这鬼是来帮忙帮保罗忙吗？不是的，他要把神的道要把它歪曲啊， 他用鬼的那种的神迹的东西要混乱神的道，这个才是核心的重点。所以耶稣在这个地上行走的时候，很多邪灵说你是至高神的仆人，耶稣让他们闭嘴。大家以为那些鬼是为耶稣这个传名吗？邪灵撒旦他的原名原意就是抵挡者，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抵挡神的。在人听起来好像好的东西，他是为了抵挡神的缘故，那个是他的动机的。所以人很容易在这方面呢，你要分辨不清楚会受欺骗的。邪灵神迹不能让人信主，让人信主的唯有神的道。那在这个点上我们要突破。好了，我今天没有多时间，我就不多讲了哈，这一块这个点我们要了解。后来他们被抓了，赶出去以后呢，因为这个鬼会让人发财，拜鬼会让人发财的，大家知道哈。如果信耶稣是为了发财的话，可能不用信人，去信鬼，鬼更容易让人发财的，啊，那这个是问题哈。那后来这些人就开始打，拿了他们的这个发财的这个赚钱的这个路被截断了，他开始把保罗抓起来打，后面就被关在监狱里面。关监狱里面以后，保罗和希拉被打，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感谢主的，这是他们的生命见证。最后神要救他们，那这个狱卒要自杀，这个背景就是如果狱卒在看守的时候，如果犯人逃跑，狱卒他自己要怎么样？当时是株连九族的，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自杀是被杀死，你了解吗？他被杀死以后，他家人没事啊。但如果他没有被杀死，他等于说让犯人逃跑，没有禁止，他自己被杀，家人也会牵连的，所以他要自杀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就救他，说你不要自杀，人都在啊。这个背景我们要了解哈，他并不是这个没有做好党的事业，这个没有为党尽忠，所以要自杀羞愧，这个自杀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日本那个武士道什么的，不是那个意思的，因为他后面有很多的联系啊。当时罗马的这个法律很严的，对。后面他就全家，那这个里面哈，33节，他和属他的人都受了洗。保罗说一句话，说什么呢？31节，你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很多人就把这句话解成说，狱卒你信，你全家都得救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解释？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得救，你一个人信，你全家就都得救了，就从这些经文来的。那这些经文不是讲那个信主耶稣，是你和你家都信主耶稣，你们全家都会得救，不是你一个人信主耶稣，你们全家都会得救，不是这样子，得救不能代替的，是个人性的事情。到后来已经有了，33节，他和属他的都受了洗，全家都受洗了，那这个才是得救的可能啊！这一点我们要过去了。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解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千万要了解，我们华人信徒断章取义太厉害了，很大的危险啊！我们一定要在圣经的 contents 里面要看这个圣经到底说什么。然后到了天亮，把他们放出去了。那为什么保罗要让他们官长陪他出城呢？保罗官长说放你走你就走了，为什么保罗说这个不行，你们要亲自送我们出去，为什么要这样子？是面子问题吗？啊，是不是面子问题？不是的哈，他是给当地的基督徒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大家了解吗？他被官长亲自送出去是证明他们是没有罪的，所以当地的基督徒就会在他们这一个官长的送保罗的事情上面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个是缘故的，否则他们都是出城，送不送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这个是点在这边，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这个事情。好，可以了，我们过这个思考题吧。我觉得我要悔改了啊！我这个每次讲都没有机会大家多思考，要快一点。我觉得思考题还有很多，第一个，割礼教训的仲裁者，仲裁来自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今天教会的争议由谁来裁定啊？ 如果今天教会如果有这个有关教义和传统的争议，由谁来裁定？哥里有耶路撒冷这个教会有使徒，我们现在找谁啊？
圣经。
对，找圣经，找区监督，用处也不大。现在找圣经 ，OK， 这个才是核心的东西。好，第二，为何一个哥里的教训令保罗和巴拿巴大大争辩？是因为他们不包容吗？不是，有关正道的事情，有关教育的事情，这个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好，第三，保罗和巴拿巴因为马可而意见不合，以至于分开，到底是谁错了？没人错嘛，个人的领受不同，个人都是有限的啊，不关什么对错的事情啊。好，第三，保罗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为何经过圣灵的两次拦阻才看见马其顿的异象？人是有限的啊，保罗虽然大有恩赐，神给他的启示甚大，但仍然是人，真正的掌管和带领者是神，不是保罗，是圣灵啊。第五，保罗在腓立比经历啊鬼附使女的这个搅扰，为何容忍多日才把鬼赶出去？他忍了他好几天，因为他知道他一赶出去，那些人发财的机会就没有了，他就不能再传福音了，所以他忍着他，到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把他赶出去，结果就被打了。这个是他不是不想赶鬼的，那很多这个现在这个搞灵恩的就是宣扬自己在赶鬼，他不是不想，他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他做这个事情。好，第六，保罗和希拉被打伤投入监狱，为何半夜还唱诗？是苦中作乐吗？不是的哈，他们有信心，知道是为主受苦哈。那这个是可能当时马可做不到，那希拉可以，以后马可做得到。应用，初代教会的教义由使徒裁定，今天教会的教义由谁裁定？啊，今天教会教育谁裁定？啊，大家都不知道由谁裁定了，这又没主了啊，由圣经裁定了，全都要顺服圣经啊，一起顺服圣经。第二，信心大小的事情是无限的包容，信心小你要包容它，无限的，没有限制的。信心根基的事情是无可包容，信仰错了没什么好包容的，但是信心小没有问题，他不吃肉我就跟他不吃肉，这都可以啊。这个尺度我们要掌握。第三，圣灵给使徒有绝对的权柄。第二个空，圣灵对使徒有绝对的权柄，他给他权柄主要是为了建立圣经啊，建立神的道，但是对他也有绝对的权柄，因为他是神。好，第四，信仰的印证或者说建立不是来自于鬼灵，信仰的印证是来自于什么？对，圣经也可以说真道啊。第五，属天的喜乐体现在得主赐福上，属天的喜乐体现在哪里？为主什么？为主受苦啊，不简单啊，为主受苦叫属天的喜乐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吧，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道上能够被你建立。当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看见初代教会怎么样建立，看见我们外邦人教会怎么样建立的时候，主，我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你面前建立自己，也建立属你的教会，让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你里面真正得到你给我们的那个最大的祝福。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